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工作跟课的开始。上个礼拜呢，大家应该都过了一个非常难熬的一周哈。本来呢，在周末的时候啊，大家可能期待，哇，今天呢，应该哦，可以有比较轻松的心情哈。而且呢，可能呢，对股市啊也有些帮助哦，因为呢，上个礼拜传出来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呢会对电子产品这个有一些豁免哦。但是呢，最新的消息出来了，川普亲自打脸，他说，这个是一个假消息，好吧，这个、反正呢，现在全世界啊，都川普说了算哈、啊，美国的官员啦、啊，或者是其他人出来说话呢，可能都不算数就是了哈、啊，是最新的消息是说了哈、啊，这个相关的电子产品的新关税呢，不是不征，还是会征啊，那至于说要如何归类来调整呢？可能都还是川普说了算就是了哈，好吧，这全世界哈，被川普一个人搞得天翻地覆啊，大家上个礼拜的心情应该真的颇复杂的啊。不过今天台股开盘到目前为止呢，是上涨了，目前上涨了398点，来到19926点，那看今天有没有机会这个重登20000点大关，而且啊，看起来目前是没有受到这个有关于电子产品到底要不要课关税这个问题的影响了哈。好吧，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哦，千万不要再这个虎头蛇尾了啊。好，经历昨天应该说经历上个礼拜这一个大波段的波动呢，我相信哦，对很多人投资都有了影响啊。那在这样子一个大的变动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投资呢？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就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在基金我最通单元里面邀请的来宾呢，是我们的好朋友理财专家林启芬。启芬早安。
继父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上个礼拜心情如何？
喜三温暖咯。
喜三温暖。不过启芬在这个股灾之前先去国外玩了一趟，对不对？还好有玩到，没有影响到心情啊。
对，还好，因为有出国旅行，所以呢出国之前就把该安排的先安排一下。
哎呦，逃过一劫的意思是吧？好，那我相信啊，这一个礼拜很多人心情真的是没办法形容齁。其实启芬跟我应该都有感觉，这应该是我们跑新闻以来 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吧，对不对？
对，没有错。我还记得上次我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有说过今年是一个蛇年，对不对？
对对
啊，蛇年就是波动会非常的大啊，但是这个大的程度也超过我的预期了。
没有人预期得到，坦白说啊，
对。那在过去来讲，我们可能知道说哦，可能有一个政策发生了，那就也许它带来一个惊吓。好，但是那个方向应该是一致的，就是一个惊吓的方向。
嗯，
好，但是这次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一直反复，
对，
一直反复。所以从这个川普上台，他说一些事，那大家认为说，也许不会这个疯狂吧，好，不理智。
嗯，
但事实上，他在4月2号啊提出来的关税政策，真的是把大家吓坏了。
啊，
那但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关税的一个数字哦，所以当然这个恐慌啊是一定会发生的。问题是，他既然在一个礼拜以内大转弯啊，那大转弯完了之后呢？之后的每一天，他都提出一个不一样的说法。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让大家就是很混乱哈，不晓得要听他哪一句话才是真的。
真的哈，我们说老还颠，老还颠，最佳代表目前应该就是川普了哈。就是过去发生类似这种市场大波动，我们就把它称作股灾好了哈。其实每隔几年都来一次啊。虽然呢形式跟内容都不一样，可是同样的就是市场突然间猪羊变色哈。很多人本来赚钱的上礼拜全部变亏钱了哈。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先来这个讲讲历史好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齐芬哦，过去在几次的这种股灾的情况之下哈，你当时的应对措施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有没有？
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稍微历史长一点哈，但就是比较有感受，亲身经历。第一次是2000年嘛哈，
对，
科技泡沫，然后再来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啊，那之后的话，当然中间是2011年之后到2015，有一些欧债危机啊，中国的泡沫啊，啊这些事情。那但是到2008年之后，那其实股市走了一个长多啊，那一直到就是说2020年哈，有一个疫情啊，疫情发生。那2020年这个疫情发生，其实也是一个全世界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如果我们就举这三次好了，2000年、2008年还有2020年这三次全世界非常重大的经济风险，那之后会怎么去发展？那事实上是以第一次的科技泡沫那一次之后搭配了一些国际政局的动荡，所以它整个市场整理的时间长达了三年，
是
所以就一直到2003年才正式落底反弹。好，那2008年的话，这个金融海啸就是一个房地产的泡沫呢，它其实是在真正发生泡沫这之前一年就已经开始在下跌了。所以这个泡沫发生了之后呢，就是联准会快速的救市，所以事实上它在几个月内就反弹了。
嗯哼，
好，所以那一次虽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风险，但是它反弹的速度变快，那变快最大的一个功臣呢，就是资金，就是有可以撒出大量的资金，然后让市场去反弹。好，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跟我们最相近的这一次2020年的这个所谓的
新冠肺炎，
对新冠肺炎这个风险，这个风险呢，其实上它反弹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就是三个月内就反弹了。那为什么它会三个月内反弹呢？因为这次也是一样，不只是美国撒钱，是全世界撒钱，
是
不只是货币政策，还加上财政政策，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看到后面两次，它这个市场可以快速的反弹，重点是什么？撒钱，
钱，
对，利率一定要降低。所以，但如果我们回头来看，大家的印象都会认为，那前几次都很利的就度过了嘛，对不 对？那我们这次是不是会走同样的模式？那这个部分我是会稍微保留一下。
为什么保留？
因为现在究竟全世界有没有能快速降息、快速撒钱？
是
这个可能是一个 就是说还要观察啦。
嗯嗯，对。哎，那美国好像现在如果要撒钱，它的债务也已经到了一个上限，而且是有史以来最高，似乎要撒钱也没那么容易的，对不对？
对，就是当然这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风险啊。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当然要救经济，怎么样降息，对不对？
对，
快速降息。
嗯，
那这个降息的话，当然就和川普的心意
是
啊，因为他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嘛，美国债务36兆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债务，那他们今年也面临一个所谓的债务到期，然后要重新融资的这个问题，所以当然他希望整个利率降下来，那这样融资成本就会降低，
对，
就发债的成本降低。
嗯，
第二个是说，但是在此同时，美国也已经到了债务上限了。
嗯，
那最近这个国会其实还在这个讨论当中，一直没有办法，因为大家认为说美国不断的举债，这个也是不是一个好事嘛，哈，所以当然就是说川普上任他先砍很多的政府预算嘛，他也一直想要节约嘛，哈，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他希望能够减债，但是债务上限这件事情马上就要面对，就是在六月底之前啊，可能就有债务上限的问题，所以呢确实是有需要去拉高这个债务上限。不过也要注意的是，美国目前的债务占 GDP 已经是来到 122% 了。
哇，
122% 是一个很高的数据嘛，哈，因为先前欧债危机是超过 110% 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有很高的一个风险，那目前是美国是122，但是过去来讲，大家都认为怎么样？美国是什么信评最好的债券，对不对？
没错，
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信用是很高的。
嗯，
所以呢，当然大家会认为说，即使它122%，大家还是敢买美债，对不对？
对，
好，是它在这一次就是做了很多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所以美国的这个信用平等是不是还可以维持这么高这个就变成也是一个变数。
讲到这个美国的债务上个礼拜在市场波动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很多人也都期待美国联准会可能降息，但是联准会主席鲍尔似乎并没有那么急于降息，所以市场有点失望。那这种情况下，本来以前股市发生大变动的时候，债市会变成避风港，可是上个礼拜看到，整个美债也是被狂卖，这又怎么解释呢？齐芬，
好，对，没有错，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最大一个风险。其实上个礼拜金融市场的风险不在股市，是在债。
嗯，
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鲍尔为什么不赶快搭配着去降息呢？大家可想而知嘛，当川普对全世界课这么高的关税的时候，有人20几%，有人30几%，甚至还有人40几%，这么高的关税之下你觉得通膨不会上涨吗？
是啊，
你是联准会的主席，你敢降息吗？
嗯，
不敢嘛，
对
不 对？所以鲍尔他们的态度就是说，他们需要观察，
嗯，
他们要等待。然后真的通膨，如果万一真的通膨上来，他们也没有降息的能力啊。
嗯，
那除非说真的经济衰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就是经济真的企业就是经营困难，对不对？因为你这么高的关税，包括美国自己的很多的零售商，对不对？都在叫，然后消费者也没能力买东西，
是，
那就不是通膨问题，它可能变衰退了。
对，
变衰退的时候，当然联准会就要采取行动。
但现在目前看不，鲍尔也没那么急，就是对不
对？你至少要观察一两个月吧，就是所以说，这个联准会再来比较快的时间是五月开会嘛，下一次是六月开会嘛，那大家比较市场上都认为说五月应该是不会动的，因为时间太短了，来不及去做什么判断，因为现在已经四月了
哈，
那所以大家会认为说它可能最快可以降息的时间要到六月，所以这个时间上就是说没办法立刻去搭配做这个事。 好，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上个礼拜在整个债券市场，忽然之间，虽然说联准会也还没有要降息，但是他也没有要升息啊。
是。
那问题是，整个债券利率忽然是大
飙涨，
对不对？变成债券价格大暴跌。
嗯。
那发生什么事呢？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在大卖债券，对不对？
哦，是。
我到货。
到货。
我到货，是不是有可能造成它的价格一个比较大的波动？那有人就猜凶手。
凶手谁？
凶手是中国。
因为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应该是最多的国家，对不对？
就是排第二啦，哈，一个是日本，
还有日本啊，是是是。
那所以他就变成说，大家在猜说，会不会是中国一直持续在卖出美债？因为这是一个原因。当然，第二个是在金融市场本身，他自己在操作上的产生一些问题。因为如果因为大家知道说，在这个市场里面哈，那有很多的避险基金，他如果是他可能可以先去卖债券期货，然后再买债券现货去做套利
、
对，那这个大家把它称作叫做基差交易，就是说因为债券的期货的价格高一点，然后现货价格低一点，那我这两个买，这两个之中一买一卖，
我就有
价差，就可以做一个套利，
没错。
好，那问题是，当他们两个的价格方向相反的时候嘞，
哇，
那你套利变亏损，
对
不对？
对，没错。
那你要赶快去做相反操作。那最大的就是说，因为他是先用期货卖出债券嘛，那期货的话大部分都是保证金交易，
是
所以他的杠杆非常的大，
所以他不得不处理就对了。
对，所以就变成他发生了这个扭转，他想的方向跟他想的方向相反的时候，那是不是要赶快去追缴保证金，赶快去卖债券补钱？
没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齐芬来帮我们解释。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帮大家呢压压惊，这个来说一下哈，当我们面对市场这么大波动的时候呢，我们在基金操作上面应该要怎么做哈？刚才奇芬有跟我们讲，上个礼拜除了股市的惊吓之外呢，其实债市也蛮吓人的啊。刚奇芬也解释了为什么债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有人在大卖债券啊，那凶手可能是中国。另外呢，就有可能会是在市场上的一些套利失败的交易哈，必须得卖出债券哈，所以造成呢债券市场卖压也蛮重的哈。来，这个奇芬刚还没有讲完哈，那这样的一个套利卖压出现的时候，到底是表示说这个债市的部分也有可能会像股市一样继续崩盘下去吗？
就是它会有一些流动性险嘛哈，那确实因为这样，所以的就是川普的幕僚啊积极的报告啊这件很紧急的事情所以大家才会看到说在4月9号的时候忽然去做暂停关税课征这个延后就是90天这样一个决策出来。
是。
那他做这个决策出来的时候，当然第一个当然引到的是股市，所以股市就快松了一口气齁，就做一个反弹。那相对来讲债市的这个飙高的这个就是 VIX 指数也下跌了，所以债券市场的波动也没有那么大了。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来观察的话，以到目前为止的话，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它还是维持在4.4%以上这样一个水准，那其实还是相对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哈。因为先前在大家刚刚发生这个所谓川普要课税的时候，这个很多的避险的资金躲到债券去，
对，
那这个债券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是跌破4%的，也就是利率跌，然后债券价格是上涨的，但现在的话利率已经反弹到4.46%以上，这算是一个会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比如表示债券的价格上是跌蛮多的，所以可能像我们这几年很多的投资人都喜欢投资债券，因为最重要就是它的利息收益嘛，相对来讲大家觉得是一个稳健的资产，所以买债券的人是不少，那但是在这一波好像也都受伤了
啊，好，无一幸免啦，股债双跌大家都受伤哈。好，那在这样市场波动的情况之下，过去刚刚奇芬也帮大家回顾了2000年的泡沫，这个就是继泡沫的事件，一直到2020年的 COVID 的新冠肺炎呢，大家都遇到过。那通常碰到这种时间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聊一个话题，要不要开始抄底呢？来，这个奇芬，我相信可能上礼拜也有人问你同样的问题啊，在基金市场的话，是不是真的到了适合抄底的时候了？
对，当然就是说从过去来讲，大家常常会说哈，就是第一个，在你看到恐慌指数哈，突破50以上
啊，
那就是一个买点。
是，
因为都已经极度恐慌了嘛，
这次更高啊，
上个礼拜有突破60，
对呀，
所以就是说，当然你要纯粹说抄底，那是一个讯号，第二个讯号就是说，是不是政府出来采取某些行动，那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国安基金嘛，对。那纯粹以国安基金进场来讲，有台湾也出现了国安基金进场，那通常的经验就是国安基金进场之后，不是说立刻一年后回头看就觉得是相对低点，
是
那所以这是第二个讯号。但是第三个讯号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全世界的央行去快速降息，对不对？真的就是发生一个很大的危机，然后危机到觉得大家非常就是说需要真的出手。那以美国来讲，比较不是什么国安基金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在所以大家主要看的还是中央银行它要增加流动性，对不对？它要让这个场面予以崩溃，所以他们会第一个降息，或是推出所谓的 QE 之类的。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情况，
嗯，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大家也要稍微再观察一下。
哎，所以齐芬的意思是说，三个指标都要出现再去想抄底的事情，还是说，像现在已经有两个出现了，就可以慢慢来布局了呢？
嗯，那这两个出现的话呢，就是变成说，可能只是抢短线
啊，
而不是说真正所谓中长期最好的一个落底点。
是，
好，可能就是说，确实，国安基金也进场了，然后那个 VIX 指数也缓和了，
嗯，
那我们是可以先做一个所谓的大胆买进啊，然后就是但是后续空间怎么样，然后这个市场变数怎么样，其实是还有很多的不确定
啊，
所以这个行动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比较是持续观察啦。
这个时候要
没有办法那么乐观了，
对啦，这时候要抄底的话，心脏很大。可像上个礼拜，哎，有一天呢全面跌停啊，有一天是全面涨停。那，如果你真的勇敢的在全面跌停的时候买进的话，诶，可能就有机会抢个短线啊。不过我相信第一个可能没钱了啊，也没办法做。第二个大部分人心脏大概没那么大颗了。
我觉得那很难，因为这样有一天全部跌停的时候，大家想买根本就买不到。
也买不到，对，没错啊，是，所以
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啦哈，但是呢，其实整体来说认为说大家面对一个就是非常不确定的一个市场哈，如果你真的想要抢进抢出哈，你可能只有拿你资金的10%去做这件事，
是
啊，对，但是我觉得回头大家反而是比较要花时间去检视自己现在手上的资产啊，究竟都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嗯，
那这个资产的配置能不能够让你去对抗这个市场持续的波动，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重点。
哎，这也是我要问齐芬的。所以如果趁现在去检视我们的投资标的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趁这个时候去调整一下标的跟我们主的比率呢？那如果要的话，齐芬的建议会怎么做？
嗯，好，那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子哈，那只是仅供参考了。
好，没问题，你说。
好，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会把所有的这个纯粹中长线股票的比重，我会把它降低。
哦，
因为像先前的话，我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投资人，所以我的股票比重可能会在60%-70%左右。
嗯嗯。
好，
嗯，
那我现在会把我的股票比重降到40%。
哦，
好，就是算是比中线还要再更低一些。
嗯，
我会把它降到40%。好，然后呢，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20%的资金我还是会放在债券。
哦，
虽然债券的话波动是非常的大，可是呢，就是债券来讲，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收息的功能，
嗯，
对不对？那在市场就是说波动的时候，哎，它还是有一个收益。虽然有可能你的债券的价格会受到波动，
对，
可是债券价格波动的幅度不会像股市那么大，
嗯，
好，所以就是说，也许你时间拉长了。拉到3年、5年以上的时候，那个债券的价格还是会回复的。
是，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可以配一些债券，就20%。
是，
那我保留了大概将近40%的资金哦。
嗯，
这个40%的资金要怎么办？就要怎么去运用它？应该是要是说为了控制风险，对不对？做风险控管。
嗯，
那我会觉得说，其中的15%
是
可以拿来布局黄金。
哦，黄金，
对，
嗯，
那黄金的话，当然现在来讲，黄金已经创历史新高了嘛。
对，
很多人会认为说，那现在还要买黄金吗？
对啊，会不会太高了？
对，太高了，有点高。所以说，如果你本来手上就已经有黄金的，那就是续报。
嗯哼。
那您如果手上没有黄金的，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观望一下。万一黄金有这个，就是说有修正，有往下跌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个布局。
嗯。
那为什么现在要买黄金呢？因为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最近在媒体也都一直有在讨论这个所谓的货币战争。那是不是美元会走弱啦？那美元其实它是会比较希望这些其他非美元市场的货币是比较就是要升值，对不
对？
那在美国可以出口更多的东西，
是
但是这个事情当然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啊，嗯。
但是另外来讲，我们在看到国际市场上，在人民币它也一直在结盟很多人，
嗯，
去直接用人民币互相交易。
对
啊，那所以就变成说，哎，可能过去美元整个主导的地位会不会就是慢慢的也受到一些的挑战？
嗯，
所以短线来讲，就变成资金大家不太知道说我要布美元，还是要欧元，还是要那什么什么货币，就是大家有点混乱，
干脆去买黄金。
对，所以黄金就是在这个阶段，它才是有具有它的一些的功能在。
是
啊，那所以就变成说，我觉得黄金也不见得说是要赚价差，而是在于说，哎，它现在你可以把它视同现金。
嗯，
啊，那可能短时间内它比较不容易大跌。
是
啊，就是把它视同现金。
嗯，
那百分之25%的资金呢，我是会觉得说，那个就是用来弹性操作哦，也许觉得说，哎，现在行情看不懂，很混乱，那我就是先保留现金
啊。
那如果哪一天忽然出现了一个重挫，
嗯
啊，那我就是哎进场可以买一点，对不对？
是
啊，然后逢高我就出场，
嗯，
所以这个25%可以当作是一个是短线操作的工具，
就手上要留一些子弹就对了。
对
啊，如果没有，
或是说这个。保留25%的资金，我可以把它转成一个时间分比较长的定时定额。
嗯，
啊，时间比较长的定时定额，也许可以同时买进股票，同时买进债券。
是，
但是是用一个定时定额的方式，慢慢的进场。所以这样子可以让自己进可攻，退可守。
那股票跟债券，我们再细讲一下。股票的部分要投资哪些区域呢？
这个就是有一点头痛啊。那当然就是说，其实美股也做了一些修正嘛。
对。
那台股跟美股过去是完全是联动的，但是现在接下来美国如果是要对于这个电脑半导体这些也要课税的话，那会不会台股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冲击，这个部分我们还要观察。
观察。是。
但是如果说从全球的股市来看的话，当然第一个大家会认为说，可能美股还是长线可以留意。
嗯，
然后第二个大家看说，那欧洲这次可不可以躲过呢？
嗯，
就是欧洲其实以近期来看的话，它的整个股市相对波动是比较小的，
表现还不错嘞。
对，是相对比较小，但是当然它前阵子的上涨是因为它比较落后，对不对？
是，
就是先前都一直在涨美股嘛，然后欧洲稍微比较落后，然后再加上美国还不敢降息，但是欧央是比较持续在降息，
嗯，
好，所以就是变成欧洲稍微比较稳健一点，但是你也很难说它很好，因为美国它现在当然它还是会，欧洲也是有一些压力，所以说大家就看说要不要分散布局，就是美国、欧洲，然后在亚洲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中国其实还是可以布一点。
嗯，
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当然前阵子大家是认为说中国是最低基期嘛，
对，
所以这是它的优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中国它也慢慢的在，就是说很多的东西它想自主化。
嗯，
就是他尽量减少被美国就是那个
牵制啦，对，
美国的这个压制，所以他很多的东西都在自主化啊。那像当然以他这个今年以来这个 DeepSeek 的出现，然后大家会对于中国他在自己的科技产业的发展或什么，好像就是也有看到一些的机会点。
嗯，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是分散，你也很难说他会非常的好，但是如果你要分散，就是尽量就是都买
，好，那钱要够多，是，
这就是做一个分散。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哈，那个齐芬跟我们讲一下债券的布局呢？因为我们知道像我们参加很多记者会，今年很多人在推这个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哈，可是经历市场这个波动之后，你会建议吗？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在债券布局的话，你自己会比较偏好哪一个部分呢？嗯，
对，那个就是说，大家以目前来讲，大家买那种像是长天期美国公债是最多的，
嗯哼，
但是这部分我却建议大家说要小心，因为它波动非常的大，
对，
对不对？
嗯，
因为它长天期嘛，那反而我会比较 是赞成是买短天期的债券，
短天期的债券，
对，然后第二个是企业的投资等级债，
嗯哼，
那刚继父说的非投资等级债哈，原先我今年上半年我是觉得是可以买，我还蛮支持，
是
啊，但是呢，因为现在一个关税战还有什么各方面的话，好像会对于整个经济衰退带来一些的压力，
嗯，
好，所以就变成说这个部分大家就会开始担心，对非投资等级债有疑虑啦，
嗯，
啊，不过老实说，我看到最近非投资等级债的殖利率跑到了那个八趴
以下，对对
对，
是。
那其实从一个长线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点，
是的，
还不错的进场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蛮难以抉择的哈，就是说纯粹从一个买进价位，不过包括了现在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公债价位，或是投资等级或非等级债的价位，老实来说都是不错的价位，
只是你敢不敢买的问题。
对，但是就是说布局，那我是觉得说，那最重要就是比重不要放太高，
是，
或是你也是可以采取一个分批进场的方式。
对啦，就如果你做更长一点的规划，也许就是一个好的点，说不定就是了哈。好，我想这个今天齐芬来哈，也跟大家说了一些因应的方式哦，不是说一定完全按照齐芬说的，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毕竟齐芬也看过了市场的起起落落哈，有过去的经验呢，作为这次的这个参考哈，不一定百分之百都要 copy 过去的经验，可是有它的参考价值就是啊。那希望今天经过齐芬的解说之后呢，也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来因应现在这种变数啊。今天非常谢谢齐芬，谢谢。
好，谢谢，拜拜。
拜拜。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一的金周报单元。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卫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中宝，
好棒棒。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白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到。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今天台股呢开盘开的还不错哈，可是呢才过了40分钟，现在的指数呢就一路的往下跌啊，刚刚呢最高呢曾经涨了400点以上哈，而且重新登上了2万点的大关，不错，目前呢只涨了150，到19680点哦，希望今天不要演出虎头蛇尾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齁，本来大家还寄予一点希望的了齁，好，台股加油吧。那我想呢这个上礼拜的整个的金融市场齁，真的大家都被吓到了齁，那到底全球的金融市场上周的表现怎么样呢？然后这个礼拜的展望又是如何呢？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单元呢，我们就请专家来告诉大家。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何泽瑞，泽瑞早安。
杰夫早，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很期待你的讲解。我先问这个泽瑞一个问题，你入行多久了？
我吗？我入行其实已经十年
啊。那我请问你，这十年当中有没有看过像上个礼拜那么精彩啊？不要用精彩啦，这样惊悚的这样子一个走势，第一次看到吧？
我第一次看到，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就可以一周之内跌停又涨停的，
是不是？是不是见证历史？那上礼拜我相信很多人这个整个心情都是非常的起伏啦哈。但是呢，我想惊吓还是大过于这个一切的情绪啊。来，这个请泽瑞帮我们整理一下，上个礼拜全球的股市呢到底跌了多少？从美国开始，从美国开始好了啊。
美国的话，其实上个礼拜反而逆势上涨的，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跌幅月就是台湾清明节的那两天那个样子，所以其实在上个礼拜的话，其实美股反而小幅反弹。那像美股 S&P 500的话是上涨 5.73%， 然后道琼工业指数上涨 4.97%， 那像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它就涨幅就更强了，就是 7.3%。 那当然中间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呢，他其实一开始在推出对等关税，让市场大幅的受到惊吓，那一度引发市场整个大跌。但是上个礼拜他突然就说呢，就是关税这个东西它会暂缓90天，那现在的话在全世界大概都同意可能 10% 的关税。然后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其实照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是个利空啊，但是因为它可能市场一开始的那个对等这件事情对市场的惊吓实在是太大，所以反而一个超级大力多，所以就带动整个全球股市呢就大幅的反弹。那其实像是其他的亚股啊，日本，然后还有像是韩国啊，中国股市其实本身也都有表现还台湾的话是没有，那像是日本啊、韩国，其实也都是有一些反弹的状况这个样子。
所以上礼拜大家情绪很紧张，结果没想到人家美国股市整个礼拜还是上涨的哈，那反而台湾成了重灾区哦，这个真的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情况哦。好，那我想这个上礼拜当然啦，除了关税还是关税，全世界的话题都围绕在这边哦。不过呢，我们冷静一点哦，来看一下哦，其实上礼拜应该有公布一些数字，而且本来是大家还蛮期待看到它这些数字的一些意义哈。那是不是请这个泽瑞也帮我们整理一下？上个礼拜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数据是可以值得我们未来如果要做投资的时候可以做参考的呢？
首先呢，上个礼拜的话有公布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那其实是小微的增加到 22.3 万人，但其实是符合预期的。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会是在就是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它其实反而是下降了，降到180万人，其实优于预期的。所以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 虽然说川普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些政策看起来有点混乱，但是其实目前至少在就业市场这边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相对稳健的状态。那另外上个礼拜还有公布就是 CPI 跟 PPI 这两个数据，这两个数据的话就有点让市场会感到一些意外，就是像是 CPI 的话它是年增率呢是降到了 2.4%，那核心 CPI 的话是从 3.3% 降到 2.8%， 那核心 CPI 的话它已经创下就是近四年来的新低的。那其实市场还会再关注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超级核心的服务 CPI， 那它其实呢这个数据它是剔除掉住房的数据，那这个数据的话其实是降到 3.2%， 那它甚至是创下2021年12月以来的新低的。
就是表示说美国的通货膨胀其实先撇开关税这件事情来讲，实际上是有明显的下滑咯。
对，是明显的下滑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可没有反映到市场的原因，是因为毕竟它已经是三月的数据了。现在市场现在反映的是说未来的关税的话，是不是会提升四月或五月、六月之后的一些通膨数据？所以说，其实这个三月数据反而没有救到市场的信心这样子。那其实救到市场信心，还是川普最后拿掉那个关税的这个。
讲到关税，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报告，上礼拜我们放假的时候，周休日的时候，大家很期待，因为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对于这个电子产品的关税可能有机会豁免，不过今天早上好像已经被打脸了，对不对？
确实齁，因为其实这个它的政策其实是风向变得蛮快的，加入的时候其实可能大家看新闻的时候会有发现，就是说有一些电子产品呢，像是晶片啊、半导体啊、手机啊、平板电脑这些东西呢，这些电子产品呢出口到美国的关税呢可能会稍微是延缓的。但其实后来川普他早上又推文，就是说他这些新闻呢是假新闻，他是这些东西可能还是会继续课关税，他可能顶多就是延长就暂缓一到两个月而已，之后的话还是会继续课关税，所以说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疑虑呢其实应该是还是没有解除的。
就是大家不要以为电子产品就真的豁免了就已经安全了，其实还没有宣布啊，是时间的问题， 对不对？好，那另外在上个礼拜的整个市场除了股市之外，刚刚我们在上一个阶段也提到过，债市的波动也有点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也就是说过去在这种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只要避险这个标的的话，通常美债会是成为大家头号的选择，可是上个礼拜似乎这个功效也消失了，对不对？
对，没错，其实上个礼拜的话美国公债殖利率还一度就是弹升到 4.5% 左右这样，那其实是让市场非常的意外，因为照理说这种市场比较动荡的时候公债应该会受到市场的追捧，但是这一次反而没有，那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川普的政策可能比较混乱的关系，所以市场呢对川普的一些就是政策不放心，所以说对美国这个市场的一些资产呢反而比较没有信心这样子，那所以说造成了美国公债那还有美元呢跟着一起被抛售这样。对，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说其实照理说这两个东西就是美元跟美国公债，它其实过去传统上它是一种避险资产，但是在这一次反而变成是一个大家赶快想要逃离的市场这样子，那所以说整个债市也跟着一起被这些资金的流动的状况而受到影响，那所以说整个债市的表现在上个礼拜的表现其实都不太理想这样。
那这样看起来，以前大家认为避险的标的，美债也跌，美元也跌，那到底钱跑到哪里去了？
钱的话比较多，可能跑到黄金去的。其实黄金的话，可能毕竟它好歹也被号称叫做是终极货币这样。那其实市场大家不知道钱要放去哪里的时候呢，很直觉的就是会把钱放到黄金去。那现在上礼拜的话，黄金确实出现大涨，那现在的话就是涨到涨到3200美元以上的这个
价位，
那其实涨幅非常惊人。那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都是钱确实是都是流到黄金去的。
哦，所以反而黄金应该是少数的在这波股就是大股灾里面的一个获利者就对了。好，那当然啦，全世界的股市都在变动。刚刚你也说了其实整周来看的话，美股其实上涨，可是台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台股一个礼拜大概跌了4000点哈，这也是这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看过了。而且我看了一下，现在就是如果以台股前十大有史以来前十大跌幅里面，大概有九大都是在这一年里面创造出来，也是蛮惊人的哈。来讲一下台股吧。那台股的部分，上个礼拜的整个当然资金都在撤出，外资更明显了嘛，对不对？
对外资其实出超的状况是算是明显的。那其实台股上个礼拜其实跌幅确实是蛮重的，整个礼拜跌了 8.3%。 那其实它跟美股不一样，是走势比较逆相反的，主要是因为台股就是刚好在美国的那个公布对准关税之后那两天呢，台股就直接放假了。
对，
那所以说那两天的跌幅是没有反应的，那所以造成就是说台股在上个礼拜一开盘之后就直接反应这件事情，那所以
对，
所以造成就是说台股其实上个礼拜在周一大幅的下跌，那其实在后来呢又反而出现一些反弹，那其实我们都有从周线来看的话，其实台股反而是算是开低走高的一个状况，只是说它整个礼拜下来还是下跌蛮多的这样。
嗯，8%真的也是蛮惊人的，我们的涨跌幅也就10%而已哈。
对，没错。
好，可是就是因为后来川普有宣布这个有所谓的90天的缓冲期哈，我们看到在市场上面呢，诶，开始就炒一个话题，很多人可能会趁这个90天赶快出货，所以像台股的像航运类股啊，其实全球都一样，航运类股就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飙涨哈，大家认为说因为要出货嘛，所以要赶快订船啊，订飞机啊，那这个情况真的会发生吗？那是不是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情况目前看起来可能比较偏向短暂啊，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川普他的政策可能飘忽不定的状况，所以市场可能不太能够理解他到底能够做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这些厂商他可能就是想说啊，迟早还是会课关税，那所以说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赶快先就是订船呢，赶快把货出出去，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就会到带动就是一些货运的一些价格会提升，那可能会连带提升这些航运股的一个表现这个样子。那是以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比较像偏向短线。那如果长期来看的话呢，这些关税如果最后川普没有课征的话，那可能就是回到原来的那个趋势这样。但如果后来又继续确定一定要课征的话呢，那可能这个趋势可能不会这么快就结束了这个样子。
欸，我觉得
就会变成是这个状况。
你觉得不课征的可能性高吗？
欸，我目前看起来的话可能有点低。因为至少他的那些主要的一些幕僚啊、商务部长啊、贸易代表这几个人的立场其实都还蛮强硬的。
是，
对，那其实川普本人他的立场也是偏向强硬的，所以可能看起来不要抱太大的期望这样子。
所以不要抱说他不争的这个期望，那自己争多少可能真的要每天听他的这个发表的言论去判断就是啊。所以来这个礼拜呢，我相信这个大家关心的焦点还是在川普了哈，那当然关税是免不了一定要关心。那有没有这个礼拜还有哪些比如说重要的数字数据或有哪些事件要公布呢？诶，台积电是不是这个礼拜要开法说了？
欸，对，台积电这礼拜会开
法
会，所以会公布财报。那我们到时候可以留意，就是说台积电呢，它的财报的状况。那另外的话，我们可能也要关注的，就是说，台积电它对于关税这个看法是如何？它是不是会已经开始在就是财测上面呢，就是把这些关税的东西算进去，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市场知道，就是说关税的影响对台积电有多大这个样子。那其实这个会是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
我怀疑台积电会明讲，对啦，这是我自己的判断啦。好，不过台积电一向很诚实啦，我们就看他愿不愿意诚实说出来他们对关税的评估哈。那当然，大家也很关心他到底还要不要花多少钱，去美国投资这件事情，可能在法说会也是个重点。好，除了台积电法说之外，在美国或者台湾有没有什么数字要公布，或者哪些公司有没有什么特别情况，这礼拜，可以当做你投资的参考呢？
首先的话，就还是 FED 官员的讲话，因为 FED 官员的话，可能这礼拜呢，应该还是会有许多一些，应该陆陆续还是会有一些官员出来讲话，而且可能就持续的留意他们对关税的看法，对通膨的看法，就是因为这几个人呢，可能会是现在市场比较重点关注的，尤其是现在市场可能在情绪比较恐慌的情况之下呢，那如果 FED 官员他出来，他还是比较强硬的立场说，我们不考虑就是紧急的降息，
嗯，
那他如果讲出这种话，他可能市场又受到挫，就是受挫。但是如果他有讲到，就是说一些安抚比较市场情绪的话，那可能会对市场来说是比较好的。
欸，现在其实是大家期待他的口中讲出我要降息，对不对？
对，确实是有在期待这件事情。
嗯，可是鲍尔的态度好像蛮硬的，就是
了。目前看起来确实是这样。
好吧，这个我相信哦。不是只有这个礼拜，可能还要花几个月时间，我们的关注焦点都要放在美国，尤其是川普身上啊。那希望他不要再制造那么多的惊吓了哈。我们希望期待的是惊喜了哈，看有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泽瑞来跟我们做了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泽瑞。
好，谢谢姐夫。
好，来，这个我们关心一下天气好了。今天呢，啊，今天的天气啊，从早到晚呢，也像上礼拜的股市一样哈，哎，这个从寒冬到这个酷热的天气都有哈。今天呢，一天之内你就可以经历四季的天气哦。早上起来呢，今天的低温呢是 9.8 度，出现在新北的石碇哦。可是呢，在白天之后呢，开始就会回温，而且中南部呢，甚至有可能会达到30度以上哈。所以你说是不是一天要经历四季的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呢？那也提醒大家哦，就是呢，今天呢，除了天气可能会变热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污染物会移入，所以全台的空气品质也不太好，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一下就是，那当然最希望的还是我们的股市能够走稳，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台股呢现在呢，哇，这个涨势呢有一点点缩小了，现在呢涨了176点，来到19705点，看今天有没有机会重新再回2万点，虽然可能看起来有点困难，但是呢我们还是期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了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妈，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